我们就有我有一位叔叔是修了30多年的禅宗，一直打坐，然后他接触到，他是先接触到台长的那个别的法门的，然后给我们介绍，然后通过台长的方法，他打坐的时候，他就台长和那个观世音菩萨同时法身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那个上面是观世音，台长在观世音的下面一点位置，然后跟他都有那个言语的沟通，台长还亲自帮他妹妹那个治病，告诉他妹妹的那个脑积液，因为他妹妹摔了30多年，那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电话断了啊，然后台长就是通过那个耳通吧，就告诉他，就是说他妹妹那个脑积液已经干了，完全恢复是不太可能的了，然后还告同时还告诉他再念几张小房子他妹妹就可以恢复，就法喜充满，特别高兴。
我告诉你，当一个人因为他们打坐的时候都是不是睡觉的，是醒着的时候打坐的，所以在打坐的时候他们看见观世音菩萨和台长，我告诉你他当时法喜充满，激动的不得了。你想想看，你们如果突然之间看见观世音菩萨了，看见台长，你们会不会开心啊？肯定开心的。
对，就是。
不是台长的法身啊，台长法身很厉害的。
啊，台长和观世音法身，基本上每天晚上他打坐提醒的时候，都会来，都会给他加持的。
哎、难怪台长这么累。
放生的时候，他提醒菩萨，然后他也都看到菩萨那个来的，然后记我们的功德。菩萨和台长还给那个叔叔说，说我那个念经还不太勤快，还比较懒。
对了，
这都是菩萨打坐的时候菩萨
对，因为打坐的人呢，很就直接是得跟天上跟地下都可以接通的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我就不叫他们打坐呢？打坐的好跟天上接气，打坐的不好跟下面机器就闯祸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啊，对对对，
我是防止他们跟下面接气，像你叔叔这种说明已经有修的蛮厉害了，而且他比较正，你看看他已经打坐了30多年了，学密宗。
对，
所以我告诉你，
他一看完那个台长的那个碟，他赶快给我们打电话，就说是这是正法，这个台长是观世音化身，特别厉害，他当时看完碟以后，你的那个能量和法身
他已经感受
在他的眼前了，
对，他马上能够感觉到台长的法身了。
对，
他马上就看见台长来了，你知道吗？
是，
那香港有个老妈妈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眼睛睁着看见台长在香港，他在念经的时候2个小时啊，法身2个小时，你是说这是眼睛花了吗？不花的。
台长，那他们打坐的人啊，是靠什么来那个，什么来消业的呀？
打坐他是靠天地人三元啊，能够打通三元，大周天、小周天，让人觉得血液循环顺畅，人很舒服，脑子里不想什么就消了吗？我问你啊，你家里堆满东西是不是家里东西很多啊？没有消掉啊？你等到一打坐脑子空了，清空了，你是不是杂念没了？杂念没了，是不是你的心灵就干净了？好了。
是这个意思。我明白。
好的哈，就是说打坐弟子，就是说最近在度一个，就是一个就是说我妈妈朋友的一个孩子，他呢就是因为打坐，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是有点偏差了吧，感觉就是
打坐最容易偏差。
哎呀，而且嘛，他有时候打坐完之后还冥想。我是说，打坐跟冥想都不要。第一，你没有你身边有个师傅来手把手的教你，而且你打坐，然后呢就是冥想会耗尽你身体的能量，你又不读经，你肯定会被那些灵性或者什么来乘虚而入，而不被控制住的。
对呀，你看看你都这么厉害，哎呀，打坐我告诉你冒风险的。打坐的好打通经络，打坐的不好你就走火入魔呀，
神经了就
神经了，真的。因为他打坐的这个很危险的，他因为主要是叫你这个放松啦，整个的这个身心放松啊，然后入坐啦，双盘啦，单盘啦，这个第三步就是最重要的啊。第三步的话，你要打通气脉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已经是跟那个灵界已经开始畅通了，接通气了。那你的头顶啊，像被往上吊起一样的。而且自己呢要脊柱要拉直， 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身体的中间的这个腔体啊，要注意通畅的状态，人要把自己的脊柱全部拉直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
是、
然后你以为很多人傻傻的，然后呢，再进入心法。
嗯。
进入心法是什么呢？就是稳坐稳固之后，那么就让自己处于无思维的状态。
哎呀，就是
然后
入定了，
就
是
啊，
就
入定了，没有思维了。你想看人怎么会没思维呢？
哎、
你硬要没思维的话，你就是偏差了呀。然后你的心智还要看着自己的身体，看着自己、
哎、
安静的看着自己，是不是思考啦？是不是没有紧张啦？
嗯、
是不是没有好奇啦？
嗯、
是不是没有这个啊、期待啦？或者是不是没有觉得关照啦？啊，没有欲望啦。好了，你的心在关照自己的时候，关照自己，你一不留心，一心一乱，好了，
嗯、
从头再来。
哎、
这样这样你就你要进入一段的一个阶段的练习。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，你如果没有练习好的话，对不起，你就走偏差喽。
是师傅，然后呢，师傅您的法身也在梦中跟我讲，什么也不要乱学，什么打坐什么东西不要乱学，就好好读经就好了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
哎，
对不对呀、啊？
是师傅，您说的太对了。
这个就是也是个法门，叫心悟疗法，心理开悟的疗法是很重要的。
嗯、对，
心悟疗法啊，心中开悟这个方法，哦，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哦，我想通了。哦、我懂了，那不就叫心无疗法、啊、
是师傅您说的太对了、
哎、对不对啊，
感恩师傅，弟子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
好了
我会继续就是劝这位，就是说叫他来好好的修行我们的法门的，而且就是他的父亲也已经就是说同意，然后呢设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、
嗯对啊、
然后呢最近就是准备就是设佛台了，师傅。
对呀、啊，你想想看，渡人要渡有缘呢，机缘成熟了，一度就是一个。
对对。
现在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当时啊，他是新人，他不能够跟他讲了这个心灵法门之后，他马上开始念经。但是台长的书，他就是英语、法语、那个德语，他都看完了，就没有资料可以看，导致他学看别的法门的开示，然后就开始打坐了。
啊、
然后我也劝不动他。
哎呦，那就。
你可不可以针对这问题说了我一定跟他说。
你
给他的开示，
你就告诉他打坐也是通经络，是个
啊，
不是一个坏事情。但是问题控制不住自己的意念，杂念纷飞，就会出偏差。
啊、
出了偏差、那你就被鬼会附身，附了身、你就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啦。
啊，对对对，我懂，但是我说不通他。
那说不通他，所以西人特别喜欢打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对，是、
啊，因为他们难得的得到一种叫 meditation， 就是一种啊安静啊，他喜欢一个人啦、啊，安静啦、
啊，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实际上他就给自己啊一个安静的环境。但是一个人虽然有安静的环境，不一定你心就能安静下来啊。
对对对。
给你这个环境 situation 给你的话，你心就能定下来了。
嗯。他做不到，他跟我讲过事
啊。
行，
好
吧。那我告诉他，他和他母亲的冤结也挺深的，就是他妈妈特别，就我婆婆特别牵挂他。那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帮忙化解呢？
你有一个方法，他要打坐，你就叫他每天打坐之前念七遍大悲咒。
啊、哦，好的，好的。
好吧。
哎，好。
然后你要告诉他，你打坐只能一段时间停一停，你一直打坐下去，你难保哪一天鬼上身的。
哦，行，好的，好的。
Okay.
我跟他说，
五年同修都在抓紧时间弘法度人，现在有同修提出来要闭关修行一至两个月，这个师兄这样做如法吗？师父，
闭关了，他有这个道行吗？第一，他闭得起吗？第二，他闭了之后真的把自己都闭了？
明白了。
现在我告诉你，人家是大法师。人家这种闭关啊，有的是为了避开人间的一些烦恼，有的是为了跟菩萨接气。你现在闭关，你有什么能量？你跟谁通啊？你一坐打坐，其他的灵性来了，
等你闭完关，你出来变神经病了。
神经病了，
大
师傅。
你知道有很多人不就是打坐就闭关吗？打坐吗？打到后来出来，突然之间灵性跟他讲话了，他以为哎呀我通神了，通灵了，接下来要把他送到医院里了。
是的，师傅，原来您说过，就是说，我们念经不能打坐的。
我的白话佛法里给我们讲过，一个人学佛要专注一心，学佛人要静得下来，打坐就是禅修的根本所在。请问师父，如果深入禅修，起让心静下来、定下来，听闻在提升禅定功效方面有什么讲究吗？
为什么不让你们禅定啊？因为你们定不下来，听得懂吗？定不下来的话，一禅定就怕你们跟地气打开有灵性上升，你就叫走火入魔。所以为了怕你们这个，所以不提倡你们打坐。但是真正有功力的人一边打坐一边禅修，那直接就能量加持更大，气场这个自己本身的能气场的能力也更大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明白，就是说我们在打，跟我们功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我们在打坐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杂念，还有各种外界的东西的干扰，
对，
我们的心定不下来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抵抗这些干扰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
对呀、没有办法抵抗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如果一个人没有很好的约束力，叫你打入那种这个土匪的内部去，或者很多黑社会，你说你进去之后，你不是就吃喝嫖赌了吗？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那就是当我们就是能够控制自心的时候，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，我们才可以，是吗？
对呀、没到境界你去这么做，出偏差呀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根本不会走钢丝，你去走钢丝，你不掉到山崖里去了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
是说接地气，那么地气是个什么概念？是不是地府地狱的气场啊？
对呀、
接地气是和地府地狱的气场接近。
那所以很多人不懂呀。
那么接地气到底好还是不好？
接地气，等到你天气和地气一起接的时候，那么你就通了。那是好事，但是你天气接不了，只能接地气的话，你就倒霉了呀。
那平时那些打，今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人说，说美国的一个华尔街说统计，说一个人经常打坐冥想，他的注意力，他的智商会提高，这是真的？
这个是真的呀，因为他接了天气又接地气呀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他通了呀，问题他上面不通，就通下面，那么他就被鬼控制了呀。
开示一下，怎么样通过我们平时的念经，能达到禅定呢？因为我们平时是不打坐的，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诵经能够达到一样的禅定的目的呢？
你坐在那里不叫禅坐啊？你坐在那里不要这个不要把那个盘腿嘛就好了，不要单盘双盘嘛就好了，就坐在那里。不叫禅定啊，很安静就可以了吗，傻姑娘？
感谢师
傅。请问师傅，有几位师兄曾梦到 一位女师兄已变为男性，现实中这位师兄静坐而非打坐，念经入定后经常会魂魄出去做事，有时候会平息战乱，有时候会去救人，有时候是去弘法等等，办完事他自己回来了，而且还能记得自己读经文的变数。请问师父，这位女师兄是怎样才能修出蓝法身？
还蓝法身了，还修了，这叫修偏了，听得懂吗？
是的，
要生蛋的、
因为他这种不自主的魂魄离身，他不自主的魂魄离身，
他自己坚持这么做，他就是在执着的去坚持这些，这些全部都会上灵性的。
请问是不是他魂魄离身？ 对不起啊，是不是因为他的魂魄离身过后，灵性就很容易控制他的肉身？
对呀、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这房间里没人住，是不是人家就进来了？
嗯。
你这房间里一直没主人，是不是人家就进来了？
是的，是的。但是他不是打坐，是因为他念经念到入定后才。
念经念到入定，入定就是打坐，打坐就是入定，还听不懂啊？
嗯嗯。
形式不一样，你吃饭，你又不是吃饭了，你怎么不饿死的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吃饭不会饿死啊？讲给不吃饭为什么不会饿死啊？讲给我听啊！
哦、
讲呀、啊，因为我吃面条呢，我没吃饭。
所以
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了，听得懂。但是原理是一样的，还是修偏了。
我没有打坐，但是我静坐，静坐打坐都是一个原理，听不懂啊？
对。
师父什么时候叫你们静坐的？
是的，哦，可是师父他这种方式不自主嘛，他就是他感觉他不知道他的魂魄，所以其实意念中他知道他自己在入定地。
我问你啊，你生病的时候你知道不啦？你开始知道会自己知道自己生病不啦？不突然之间心脏病发了不就死了吗？这还不懂啊？
哦。
不要开玩笑啊，这种修心的话我告诉你，跟灵界打交道要如履薄冰的，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，一不小心走火入魔了，听不懂啊？
如果他知道他自己快入定的时候马上起身还是动一动，就是就会就不会入定，会可以这样子做吗？
可以啊，动一动、摇
一
摇
动一动
晃一晃啊，呵呵
对对对对，只要进去就好了。
嗯。
哦，感恩
您开示过，就是念经的时候最好不要打坐，
嗯、
是不是？就是不要盘腿打，不要以盘腿的姿势这样念经呀。
对，最好就是坐在那里。如果盘腿的打坐，它这个位置呢，它这种就是这种模式啊，就是很容易接一种跟灵界接气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啊、哦，我听得懂。
哎，
有同学说，他说打坐是要入定，他才是打坐的。他不入定，只盘腿，他不属于打坐。
那如果就是说这种盘腿的话，就很容易入定。他这句话是没错，就是说一盘腿的话很容易入定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。你说你躺在床上是不是睡觉啊？不是睡觉也可以的，但是躺在床上很容易睡觉，对不对啊？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
啊、
那就最好不要盘腿哈。
啊，对呀、啊、一盘腿嘛很容易入定的呀，一入定嘛就跟灵界接气的呀，一接气的话你都知道什么气啊，你能控制住了，你的灵魂能够修炼到能够出神入化吗？
对呀、
啊、就这个道理。
喜欢盘腿坐着和别人聊天，或者盘腿坐着念经，或者盘腿坐着看书，这个算不算打坐？
实际上这个呢也算打坐，也不算完全打坐。一般打坐呢要完全啊放下，就是单盘双盘啊，这个属于打坐。像他坐在就是、
哦、
那你就是说北方人坐在炕上呢也叫打坐。听得懂吗、
哦、
打坐就是说他的意念完全聚静，就脑子里空的坐在那里、
嗯、
啊，让他小周天大周天全打通，打通经络，打通经脉、
哦
啊，对不对啊？
哦。
啊，让他整个人成为一条直线，啊，脑子空的啊，通天、
嗯，
脑子空的啊，慢慢的往下走，全部通地，所以这样的啊，这样的话才叫打坐的。像他这个不叫打坐，
哦、
他就喜欢盘腿。
您以前开示过，让我们不要盘腿坐嘛。但是有位同修呢，他吃饭念经都会很情不自禁的要盘腿，不盘腿他就念不下去。有时候他睡觉醒来发现自己在盘腿，请问师傅这种要不要紧啊？怎么避免呢？
很简单，习惯经常改就没了。有的人有一习惯还天天骂人呢，一改嘛就改掉了呀，从小骂到大、
哦、
现在学佛了不许骂人，他就不骂了，过去说不许盘腿那就不谈了，很简单，咬咬牙不就改过来了。
哦，好的。
啊、
就是那个盘坐，就是两个腿交叉坐的五支、
啊、
但是不合掌，那可不可以啊？
就
就是盘。
这两个手呢，就是有点像机器一样，就是像莲花状的，就手。
啊，你最好
像
你们最好不要盘坐啊。
嗯。
啊，像这种打坐的话，很容易出事的啊。
就是不是就是两个手掌合起来。
一样的，嗯，你打坐，你打坐的话，它小周天、大周天都开始运作。一运作的话，实际上它就是接天气、接地气的。那么看看天气、地气谁来了，如果来个鬼的话，你就走火入魔了呀。
嗯。
所以这种事情不要随便做的，
嗯。嗯
嗯。听得懂吧？
就是不合掌也不行，对吧？
对对对。
啊，好的好的。
他说这位同学说他那个气血不足，然后呢？健康问题，这个亚健康问题比较严重。
嗯，
他偶然发现，就是单盘双盘对身体有好处，连续了几天觉得效果很好。他很喜欢这个单盘双盘的姿势，但是他想问师傅，是算是违背了不能打坐的原则吗？
你最好嘛叫他，因为等到你一盘腿的话，实际上你就在打跟地府打通这个气脉，打通气脉的话嘛，你又不这个真正的这个打坐，你这个上面的那个上面如果跟天上的天气接不上的话，那你下面一接上的话，你很可能就是会入魔，走火入魔，或者他的过去的那些冤亲债主来找他。你肉体上是舒服了，但是你的危险性就增加了。我只能讲到这里，就像你做那个一样的啊，你比方说你很喜欢这个动作，但这个动作做了时间长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很容易被，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说人家的手走路的时候都就放在下面这么晃着走的，你很喜欢做了一个拿枪的样子，拿个手指啊就拿个枪的样子，你说我这样很舒服，那你老拿着这个事你是舒服了，那警察看见你就过来找你麻烦了。我讲的话你意思听得懂了吗？其实最舒服的姿势是什么知道吗？啦睡觉呀。
感
谢你就睡在床上，脑子干净点念也没关系的。你吉祥卧照样念经啊，也不要单盘双盘了。我是同意单盘双盘的，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明白吗？万一出点事情怎么办？你看医生都是这样的啊，医生就这样。你看老人家出门当心啊，出门当心啊，他天天叫。很多人不是一年有十几万人就这么压死了吗？对不对啊？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在念小房子念跟着卢台长念经的同时，我可不可以打坐啊？我因为之前没接触心灵法门之前，我一直都不是这个打坐双盘坐。
你双盘单盘我不管你，你记住，凡是学佛啊修心，最主要修的是这颗心。那么你如果自己觉得你这个功力已经够打坐了，那么你可以打坐。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功力还不够，天天还做噩梦，那么说明你这个人打坐跟下面接触，而且都是那些不好的灵性找你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打坐。
我就是睡觉很不好。
好了，人家打坐打得睡觉越来越好，你打得很不好，那你说你这坐还能打吗？就像一样东西一样的，这个东西对你吃下去，对你肠胃不好，你还拼命的吃。
我觉得是比较磨练自己的心情嘛，修心还是有一点。
那你继续磨练吧。
还是听台长的，主要还是念经。
你要听台长的话，你就好好跟着台长修；你要是听人家的话，你好好的跟着人家修。你不管听谁的话，你总归要好好跟着人家修。你要认一个师父嘛，就好好跟着师父修。如果师父没了，那你自己乱修，那我没办法。今天有师父在，那么台长在帮助你们，就希望你们好好修，对不对啊？因为这个修心心灵法门绝对是自由的，你可以修也可以不修的，所以无所谓的。所以你要是不修，台长也希望你把其他法门好好修，明白了吗？
那台长的意思就是说，那接当众做噩梦，那就还是暂时不要打坐。
那当然了， 打坐是什么呢？打坐是应该让自己清静呀。谁不知道打坐是清静啊？天天打坐，天天打着做噩梦，那你不是跟鬼通了，跟鬼接通了？那你还打什么坐啊？你讲给我听啊！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。
啊，
明白了。
对呀、啊，明白就好了。嗯。啊、哦。
啊，我只有这些问题。那谢谢打坐。
好，谢谢啊！不要打坐了，是暂时，等到以后功力强了再打坐。嗯。
好，
嗯，再见。
台长，我打了一年多的电话，今天第一次打进来，
啊、
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无缘大慈的罗台长、高菩萨。台长，
啊、
请救救我吧！
你什么病啊？你找个？
我是那个，台长，我看这个图腾，今天是看图腾吧？
对，你讲啊，你讲啊。
啊，我看过体内的灵性，父亲的灵性，嗯，看业障。看图腾颜色，看图腾在什么地方。
你现在告诉我你几几年属什么的。
我是属羊的，55年属羊的。
哎呀，那你图腾的颜色是白羊。
哦，白羊。
哎，然后你这个人一辈子感情运不好。
啊，对对对，
对对对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在有一次在流产的时候，你得了一些忧郁症。听得懂吗？
对对对对。
对对对，而且你现在年纪轻轻，你的关节很不好，关节。
是的。
是的，还有告诉你，你经常。记忆力越来越差，脑子什么事情都记不住。
是是是的。
是啊是啊，你要好好的念心经啊。好吗？
台长，我体内附近的灵性的情况非常严重，我打了一年多的电话，可以说我的症状是处在这个急症的状态，但是我就是打不到这个热线电话。求大慈大悲的卢台长佛菩萨，看我现在的情况，我附体的灵性非常的多，请看看我的情况。
啊，我看看啊。啊，你现在有三个灵性在找你啊。
是过去有缘的吗？
对呀、啊，主要是感情问题的。
哦。
听得懂吗？有一个是。
我知道。
有一个是不当心自杀的，或者是或者就是不当心弄死的，这个灵性也在你身上。
台长，我感觉是动物灵性，是不是动物灵性？
动物灵性有一个，两个是人，一个是动物。动物灵性是一条狗。是一条狗。
哦。台长。我念了1000多张这个小房子，我知道很多地方没做对，可能是超度流产的孩子是接近300张，然后现在接近1000张。去年从那个香港法会2013年，从香港法会回来，我就正式开始学习心灵法门，就念了1000多张了。请台长指开示，指导我怎么这个小房子还怎么念，
还要念，
还需要多少张？
还需要念800张。
好。
还有，你家里有灵性，你要念17张。
哦，好。
还有，你自己要多念解结咒。
好。
每天礼佛念几遍呢？
7遍。大悲咒、心经、简介咒等等都是念49遍。
好，你现在把礼佛改到5遍。
哦。
你激活太快，激活太快了。
哦。
明白了吗？
台长。台长。
啊。
我过去是修习道家法门的。
我知道。
是这个有了灵性以后， 一直在那个道家那个道场里面的林老师也是师父的弟子，他悟到了我，因为体内有了灵性，这个灵性是因为打坐，也因为道家也要求打坐，打坐聚这个能量的时候，就是从这个头顶到会阴穴这样子，接收这个光气，所以一直就是从头颅内在动，这个雷老师有时候说无为动功，现在就是头顶和这个痔疮这个地方都住的有灵性，然后身体里面的灵性现在这近段时间都在体外，我身体都绑上了很多的松紧，突然就不能做其他的事情，都在体外活动的非常活跃，所以我天天打电话，今天终于打进来了。
你听我讲，你现在先要跟观世音菩萨讲，首先呢台长告诉你，首先台长不讲其他的法门好坏的，听得懂吗？
是。
第一个，台长不讲人家的各种好坏，我就是跟你说，如果你愿意学台长心灵法门，你就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说，我今天某某某皈依佛法，听不懂啊？然后。我现在开始皈依佛法，学习心灵法门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够一切恢复正常。你这样开始就天天念经，照着心灵法门的做，你慢慢的就不会里边有东西了。但是呢小房子要念掉，如果你现在还在打坐，还在做那些其他的呢，那你就永远就去不掉了。现在呢你不做了，你只要拼命的念小房子就可以了。
台长
讲啊，
台长，我们刚刚学道家的时候就是一门深入，不能够学杂了。我进入修行心灵法门，我是一门深入静静的修行心灵法门。我天天做功课，天天练小房子，现在就是身体非常的虚弱，这个手啊干得不得了，双手的手掌天天都要出血。
好了，你不要跟我讲了，你不要跟我讲其他法门学到后来出现的情况。我现在跟你讲，我现在是在帮你，在弥补你过去其他法门的一些情况。你现在就好好的自己照着台长这么做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呢，
明白。
然后自己不要再去想过去的事情了，好好磕头。
好，
我刚刚教你几句话，跟观世音菩萨讲。如果你不讲的话，你根本脱不出来。你只有讲了之后，菩萨才会让你皈依佛门。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好了。
哎呀，感恩台长。辛苦台长。
好了，再见了。
谢谢，再见，谢谢台长。
麻烦你再帮我看一下我我丈夫的64年属龙的身体状况和身体有没有灵性。
身上有灵性。他有一大块业障，他很糟糕的。
在哪里啊？
在他的腰部。很大的一块业障。我就怕他以后这腰上长东西就麻烦了。
对呀，不过我丈夫经常爱打坐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，他一打坐那是关门就打坐，也不亮灯这样打坐的。
你说说看，这是好事坏事啊？
我说他不好事，他看病的时候我一走开，他也就坐在那里打坐。
完蛋了，他完蛋了，他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什么回事啊？他跟鬼讲话了。
跟鬼讲话。
你想想看，第一打坐是接地气。打不通天上就接地气。第二，如果打坐的话把灯都关掉了，那不是跟鬼讲话，跟谁讲话？
他就是在房里面打坐，一打出来就一身汗的，就是他也不念经，就是那个背都湿透那样出来的。
完蛋了。
对啊，
已经被人家控制了。
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
我都看见他跟我现在都看到他跟谁交朋友了。打坐的那个人是光一个光秃秃的脑袋的，没有头发的，眼睛小小的。
这样。
他一定是以为这个人是他的师父。
哦。
嗯。他觉得这个人能救他。
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怎么办呢，师父？
一千张。
哇。
否则不会走。
我要帮大家分享的就是啊，师傅，就是十月二十五号，我们香港有一个小朋友是看精神的嘛。
啊啊。
是看精神的，因为呢，他妈妈呢以前呢是那个密宗的。
啊。
他密宗的，以前呢就是说他为了他这个孩子啊，他这个孩子整天就是要拿刀杀他妈妈。
哎呦。
就是说整天把那个头啊，莫名其妙把那个头啊，就是对着那个墙啊。
是撞的。
去撞了那些，还要拿那个手，还要放上面靠啊，靠的那些头部血流啊，还要拿起凳子呢，就是要对着他妈妈砸过去的。
哎呀，
这个小孩子有22岁。
哎呀，
那么呢，他妈妈说为了他，为了要帮他，以前他是在香港大学是读法律系的。
哎，嗯。
那么他妈妈说为了这个孩子，就把自己的那个一层楼就买了。
啊。
买了就带他，就是说到美国呢去找那些密宗的上司啊。
哦。
找密宗的上司，他们那边是要开课的。如果是开一课呢，就是一班呢，就是20几个人，但是每个人呢都要付4000到5000块美金了。
哦。
啊，后来呢，就是说他去了，后面我说你有没有念经？他说没有念经，就是打坐的。
嗯。
就是打坐的，我说根本不念经，我说你儿子如果这个病发起来，他说就帮关顶，当关顶了，他说好了，那离开这个房间都不行了。
嗯
就不行了，他说连去了几年了，后来不行，他就回来，现在没有房子住了，就借你的房子，因为房子买了嘛。
啊，卖掉了，房子卖掉了。
啊，房子卖掉了，回来没有房子了。
哎呀。
啊，根据呢，就是9月19，观音菩萨生日。
嗯。
观音菩萨生日的那天，他在这里，他也有念经了。他是念什么地藏经啊，60大明咒啊，
啊，
还有那个大悲咒心经，每天早上念3遍的。
啊，
怎么呢？他这一天念好了呢，他就去开电脑。那个电脑一打开呢，他从来没有试过，一打开呢，他就拿那个老鼠啊，我不知道啊，那个滑鼠啊，那个滑鼠
鼠标。
啊，鼠标就是说一点出来就是卢俊雄台长的博客。哎，他说，哎呀，他说我找到了，他说我要找到师傅，他找到了，他说是观音菩萨，这一天指引他的，指点他的，他说，啊，后来他就打电话，就马上上面有电话，他就打到澳洲地书台啊。澳洲地书台就给他说你是哪个区城的，他说他是香港的，后来他就把我的电话给他，叫他来找我嘛。
啊。
后来他晚上10点多钟就打电话来，他又拿出，因为他住在我们香港的郊区的嘛。
啊。
因为我在市区很远的，他要过来要2个多小时。
哎呀。
那我说你明天去了嘛？那天他晚上来就帮我打电话，就是24号晚上帮我打电话，打到12点半，他还不肯上，他说他儿子要拿刀杀他什么的。那25号早上，那我叫他，我说你要念小房子啊，念很多啊。我说你念经啊，先念这个多少遍多少遍，我就帮他讲了，就是说刚刚进门的那些功课，我叫他。后来25号早上，他8点钟，他说他很急，他烧了2张小房子，他说他儿子站在那里，他晕过去了嘛。
哎呦，啊！
晕过去，他说那个脸都发青了。
啊！
发青了，后来呢，他就说，就打电话来怎么办？他说要救救他，我说我没有办法了，只有叫卢台长救他，我没有什么办法救他的。
嗯。
后来一个电话，你帮他看急诊了吗？看了急诊，后来他电话打过来，他说，哎呦，看那个看了急诊，帮没有看急诊，他说180多的大转弯了。
哦，马上不一样了。嗯，
马上就不一样了。他说马上都做起来了，他儿子马上就做起来念经了。你给他功课了嘛？你给他那个15遍、大悲咒21遍心经、5遍礼佛大忏悔文，他儿子马上就出来，马上就精神，马上就高兴的了。他说谢谢，马上就磕头了。啊，他马上就念上大悲咒送给你了。
你想想看，可能吗？这种事情，但因为像这种事情，如果因为他叫台长看嘛，因为台长给他看的时候，实际上台长肯定去直接去救他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是的，你的打算马上就到了。
因为
他马上就不一样了嘛，他本来晕过去的嘛，晕过去他走路都不可以走了。
嗯。
传回来这个时候，他马上那个脸色都已经转过来了。
啊，我知道。
哎，后来呢，就是说二十七号呢，他妈妈呢就是说跟我一起去放生的嘛，是初一来的。
啊。
星期四这一天呢，那个节目呢，我希望那个全世界的同学都听一听啊，10月27号的图腾
啊。
啊。是最后一个我帮他打进去的。
哦，就是说的这个人，现在完全不
是。是他的儿子。
哦，你看都有。
他的儿子看急诊的，星期四他妈妈到我这里来放生，他说趁我这个机会，他说到我家里来看一下打不打到电话，因为他们几个人都在帮他打，四个电话在打，后来我帮他打进去了，
哦、
打进去了他就叫你看了嘛，看了，他说他看他的图腾看了，后来你不是帮他讲，你说哎呀有一个老妈妈在他身上嘛，
对。
后来他等一下又说是他妈妈，等一下又说是他奶奶嘛。哎呀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坐在旁边，我身上的那个全身的那个汗，我全部竖起来了。哎呀，我全部竖起来，后来呢，他就走了，走了以后呢，他走了，你走了就不要打电话了，他回到家里又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妈妈不是不寻常的走的。
啊，
是冤枉死的事、
啊。
哎呀，后来这天晚上啊，师傅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啊，哎呦，就开始就发病了。我从来没有痛过这个痛啊，就是在背后那个颈椎后面中间的那个骨头啊。
因为你救人了嘛，你救人的话，他灵性来找你了呀。
哎呀，我就痛啊，我痛的来，这个痛呢，就是说人间没有的痛啊。
哎，
从来没有试过痛的，我痛得来，我晚上没有办法睡觉，我哭啊，我痛得来哭，哭了早上起来也没有办法跪在观音菩萨那里磕头，也没的，顶着那个头顶也低不下来，坐也不可以坐，吞口水也不可以吞，吃水都不可以吃。哎呀，我现在我没办法，后来观音菩萨说，他说你救人要付出的。所以他说叫我针对这一件事，就是说要念21遍大悲咒。
你看。
念21遍大悲咒。后来呢，就是这一天早上凌晨了，我没空不用睡觉，凌晨4点多钟你到我家里来了。
啊，我。
啊，你的法师又到我家里来了。
是啊。
啊，你到我家里来了，来了后来呢，我就哎呀，我痛的。后来星期天的早上8点钟，哎呀，我又跪在那里，又点香，又磕头，没有办法磕头。
嗯。
后来观世音菩萨。就说了，他说你就是念到这个地方就是不痛为止啊。后来这一天星期天呢，我就是说那个老太太70几岁的老太太呢，就是说她看着你在她家里看着她念经的嘛。后来下午就是说2点多钟，我不认识她的，她就莫名其妙她就是到我家里了，本来他女儿说是来拿书的嘛。后来他妈妈这一天早上，他说他天天早上睡到10点钟的，但是这一天早上呢，8点钟就叫他两个女儿全部起来了。他说他要来，他说是观音菩萨叫他来的，来了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，他看到我的脸发青了嘛，发紫了嘛。他说你这个人，他说是修那个法师修偏着了，他说，我说我没有，他说因为你是跟着卢台长，所以你没有偏，他说。后来我讲给他听了是什么事，他说哦原来是这个样，他说因为我救了那个小孩了嘛，看病了嘛。他说你快点拍。他说观世音菩萨叫我救你啊，他说
啊，你看
他就在我背后面，就是说他说用观世音菩萨的手啊，就是在我后面背景那个地方帮我搞啊，搞了后来没有一整我就出汗，虽然他们很多人都看到我的脸色，他说叫卢台长一起来帮我搞，搞了他们说我的脸色马上就转过来，后红色了已经，后来马上就不痛了。
啊，我有些话不敢多讲的，因为有些人修得好的话呢，台长法身去啊，救救他没问题。
哎呀，你天天到我家里来的，师傅。后来星期一早上，我星期六早上是你到我家里来，星期一早上我又看4点多钟，我又看到天观世音菩萨了。
啊，你看。
观世音菩萨在天上面很大很大，但是呢，他跟在那个云上面，他一边走了嘛，走了呢，他就是右面的那个身体转过来了，转过来那个眼睛都转过来盯着我看了。所以我帮全世界的同学说，所以你们真是要好好的跟着 跟着我们伟大的卢台长呢，跟着我们伟大的伟大的母亲观世音菩萨，就是我天天都是叫观世音菩萨叫母亲的啊。还有呢，就是说我帮全世界的同学说，我们香港的那个前往那个佛顶上的那个老法师八十几岁了嘛，
嗯，
他是台湾的，他一看到那个一命两运三风水，还有那个白话佛说的那个书啊，看到上面的那个卢俊义台长的那个像，他马上就说了，你们无人漏了并谁拿到那个书的，谁就要快点跟着一起要念经。他修得很好，他修得很好。啊，所以我要帮全世界的同学说，要好好的，要认认真真的，要真是要，不是那个不是小房子念了，不是说我念了那哒哒哒哒哒哒念了，要一句一句真心的念出来的，观音菩萨全部都知道的。
哎呀，谢谢你今天替我讲了这么多话。
我不是，我帮全世界的同学讲啊。
是啊。
还有呢，师傅，昨天呢，就是我帮全世界的同学讲，他们应该也听到了。我每一次26打电话，我每一次就帮香港的同学全部都打进去的。
对对对。
昨天第一个电话也是我打进来的，帮两个同学，因为请大家原谅，因为香港的同学他们不会讲国语，因为我帮他们是讲广东话，因为我帮他讲了呢，就是说让他们来更加精进，更加念经念得更加精进，更加虔诚，让他们更加去多一点人，因为他们一个人都多十几个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帮他。
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啊，
好啦。
啊，好。
好。
好，谢
谢，
谢
谢
师傅。
谢谢你。
啊，再见。
再见。
嗯，
再见，
拜拜。
再见。好，我们这位香港的佛友啊，他讲了很多啊，真的是台长在替台长在做。
没有一个事，我上次不跟您老人家说过吗？
嗯。
他也是信净土法门，但是大部分时间是打坐的。
嗯。
你说你那当时你都吓得就都说是什么情况？他如果他又不听我们的，跟我们，
嗯，
特别是给我。特别特别深的怨恨，研究生毕业上了半年课，到大学里上了半年课以后，摔了就不做了，为跟别人吵嘛，因为他这个性格的不是他这种状况不是稳，不情绪不稳，跟人家吵吵了就不做了。第二次我又把他搞进去以后，他连报告就不去报告，不跟人家来，不跟人家说了。所以在基于这种情况，现在根本都不提上班，不上班，人家一叫他上班，他就烦。
嗯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
长期打坐。
你听我讲，我妈妈现在问题呢，实际上呢，打坐呢，他想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打坐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，因为什么呢？打坐呢，坐在地板上是接地气，头人两腿。单盘双盘之后，然后呢他小周天大周天打开之后，实际上他想接天上的气和接地下的气，要通，叫天地人合一。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在接地气时接到了，但是呢他的脑子杂念特别多，烦恼特别多，这个时候呢他根本接不到天上的菩萨的气场，所以仙气也没有，菩萨的气场也没有，佛的气场也收不到，这个时候呢他就等于跟下面鬼直接打交道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打坐会出差错，会走火入魔，因为魔啊来自于下面，不是来自于上面。啊，妈妈听得懂吗？那么上面接不了，因为被你的气场全部打乱了，因为你的杂念多嘛，你想什么下面的鬼就知道你想什么，他就来了。来了有两种，一种是善鬼，一种是恶鬼，对不对啊？善鬼的话他有时候还帮帮你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要供地神啊，供鬼啦 啊给他烧个卤猪啊，什么弄点荤菜啊，实际上是供的是下面的小鬼。那么还有一种是恶鬼，这种恶鬼呢就是你前世造的业，他今世来问你要。那么像这种来了之后呢，你就比较麻烦了，一般你是推不掉的，因为他跟你有冤，而且他跟你有结，他所以找到你之后，你还没找他了，他先来找你了。那么来了之后，一般上了你身不肯离开的。 老妈妈听得懂吗？
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，台长？
像他这种情况，实际上第一，小房子坚持念，把他身上的小房子，就是说让他呢能够念到人家拿了钱了，那个小鬼离开他了，还债嘛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要坚持给他念礼佛，这是对不起人家的事情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老妈妈，比方说因为在轨道啊可以生活一百年，那比方说这辈子很多人冤屈死了，被人家弄死了，他在地府里面他很恨，那么当这个人呢他自己在修炼的时候他打坐了，他一打坐之后呢，那他说好，你跟我接通气了，我还没找你，你先来找我了，他就上来找他了，一上他身他就要债，然后不断的弄他啊，不断的要回过去的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如果念小房子的话呢，就等于给他很多很多的下面的功德款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如果拿到了，对不对啊？他拿到了啊，他拿到了。那么他有些人呢啊，他就算了算了，我走了，不跟你搞了。有些人拿到之后呢啊，还要搞他，也有。那么你只有不断的给他，因为你现在跟他沟通唯一的方法，他是要债。没有债的话他怎么来沟通啊？他现在在他身上，在你女儿身上就是要债的，他这么厉害不肯走，就是债欠了很多。老妈妈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要是头痛的话，你念一张小房子，念几遍经他就跑了，马上头就不痛了。如果这个人头让你痛得来发胀，天天让你睡不着觉，你说是不是你欠这个人很多啊？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现在你女儿还在打坐，实际上她还是跟那个鬼在讲话，而且跟那个鬼在接气，所以这个鬼已经在她身上很长时间了，所以你女儿是典型的走火入魔，台长可以讲的，你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好，
那现在怎么办，台长？
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唯一的办法让她赶快好的话，你先许愿，先把八百张先许掉。
八百张是把原先的都不管了。
就是。
从今以后许八百张。
你许八百张，你说我一定给他念，大概在多少时间里念掉？而且呢，老妈妈，我劝你，你虽然没时间，但是你也要念，明白吗？靠人家很难，因为有些小房子好，有些小房子不好，质量良莠不齐。所以呢，尽量自己多念，因为这个也是你的冤结，你女儿出这个毛病跟你一定有关系，老妈妈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。
嗯，也是你的业障很深，所以你今天打进电话来，台长告诉你，你想让那个灵性开心，你跟他说，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们给他念八百张，我在半年里边，或者我在多少时间里边把它念完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。
我念不，
嗯，
半年我不知道，肯定念不完。
嗯，那你这样吧。
我一天最多两张小房子，因为我还上班，我给他多订课，也要花两，他要花两个小时，我也花两个小时。
很简单。
我上班到下班也起码得十个小时在路上和上班的时间。
你暂时的先做自己的功课。少做一点，给他小房子多念一点。我有一个弟子啊，我有一个弟子，他是六点半上班，他每天四点钟起来念经，人家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什么事情都过去了。你六十多岁，你自己欠的债，你现在应该不应该少睡一点啊？你为什么不能早点起来再念呢？你现在花了两个小时念，是你自己的业债，讲得不好听一点，你就是有口饭吃，你就是工作不求了，你还在家里也得把这些债还清，因为你死的时候他会跟着你，跟着你跑，而且他现实报已经给你看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。
没有什么可以怨恨的，没有什么可以的，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，人家出去看电影，人家出去买菜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弄，星期天两天，一天赶五张四张，就这么念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人家都这么念出来的，自己的业障自己消啊。
嗯，我知道。
没有话讲的。
我只要有时间，我会停下来的。我吃零，我可以说除了吃饭的时间和我要做必要的卫生，和我自己洗洗澡、洗洗衣服，其他的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偷偷的念。
还有，
我没办法，我
还有，老妈妈，你还听我讲一句话。你不要怨不要恨这些事情，这个事情是非常公正的，有因必有果。我告诉你，你女儿信佛是你让她信佛的，
对，
你女儿学这个法门是你让她学这个法门的。你想想看，你自己都搞不清楚，你自己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，你让她这个法门那个法门这么乱学。你要知道学佛法要让人家理解，现在心灵法门为什么这么多理解学啊？因为他们懂了。你女儿什么都不懂，你让她这个学，她不出偏差吗？你至少让她明白心那个净土宗怎么回事。你现在先叫她念啊念啊念啊，什么经啊什么经啊，照着念。人家法师念的经她能念吗？明白了吗？人家法师有愿力，你们是人呢、啊、你们没有出家，你们没有功力啊，你们没有大愿力啊，你们怎么承受得了这么多的这种业报呢？听得懂吗？
我懂了，反正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你老人家叫我念八百道，我肯定就
念八百道。你现在听我讲，你只要许了这个愿之后，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讲，不要直接跟你女儿身上灵性讲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某某某啊，能够脱离业障啊，返回正常。那么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告诉我女儿的业障，我念八百章。给他在多少多少时间里，然后呢请他不要经常在我不请他不要在我女儿身上。你讲归讲他还会来，但是来的比例会非常少，他只要少来一次，你女儿很快就会好一次。而且你跟观世音菩萨说，叫他不要打坐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只能通过观世音菩萨来讲，我们自己直接跟灵性讲好了，你妈妈又来了，他上你身体就麻烦了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所以千万要当心。老妈妈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。
好了，
我是每次我也在求观世音菩萨，我说叫娘姐的灵性不要上我的身，因为你感觉得他，你台长，你感觉一下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
不是太好，他的情况我告诉你，他的情况就是他的业障。他的身上的灵性根本不愿意离开他，因为他每天晚上还在跟他接气，还在跟他讲话呢。这就叫人鬼情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老妈妈，听我一句话，自己业障自己受，人要坚强，自己既然有业障了，自己受，自己承受。明白吗？哭也没用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。好好的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我改，我发心改，我一定。上次不跟您老人家说过吗？
嗯。
他也是信净土法门，但是大部分时间是打坐的。
嗯。
你说你那当时你都吓得就都说。是什么情况？他如果他又不听我们的，跟我们，特别是给我特别特别深的怨恨。研究生毕业上了半年课，到大学里上了半年课以后，摔了就不做了，为跟别人讨嘛。因为他这个性格都不是他这种状况不是稳，不情绪不稳，跟人家讨了就不做了。第二次我又把他搞进去以后，他连报道就不去报道，不跟人家来，不跟人家说了。所以在基于这种情况，现在根本都不提上班，不上班，人家一叫他上班，他就烦。
嗯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
长期打坐。
你听我讲，我妈妈现在问题呢，实际上呢，打坐呢，台长曾经跟你们讲过，
打坐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。因为什么呢？打坐呢，坐在地板上是接地气，头人两腿单盘双盘之后，然后呢他小周天大周天打开，打开之后实际上他想接天上的气和接地下的气，要通，叫天地人合一。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在接地气时接到了，但是呢他的脑子杂念特别多，烦恼特别多，这个时候呢他根本接不到天上的菩萨的气场，所以仙气也没有，菩萨的气场也没有，佛的气场也收不到，这个时候呢他就等于跟下面鬼直接打交道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打坐会出差错，会走火入魔？因为魔啊来自于下面，不是来自于上面啊。妈妈听得懂吗？那么上面接不了，因为被你的气场全部打乱了，因为你的杂念多嘛，你想什么下面的鬼就知道你想什么，他就来了。来了有两种，一种是善鬼，一种是恶鬼，对不对啊？善鬼的话他有时候还帮帮你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要供地神啊，供鬼啊，啊给他烧个卤猪啊，什么弄点荤菜啊，实际上是供的是下面的小鬼。那么还有一种是恶鬼，这种恶鬼呢就是你前世造的业，他今世来问你要。那么像这种来了之后呢，你就比较麻烦了，一般你是推不掉的，因为他跟你有冤，而且他跟你有结，他所以找到你之后，你还没找他了，他先来找你了。那么来了之后，一般上了你身不肯离开的。老妈妈听得懂吗？
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，台长？
像他这种情况，实际上第一，小房子坚持念，把他身上的小房子，就是说让他呢能够念到人家拿了钱了，那个小鬼离开他了。还债嘛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要坚持给他念礼佛，这是对不起人家的事情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老妈妈，比方说因为在轨道啊可以生活一百年，那比方说这辈子很多人冤屈死了，被人家弄死了，他在地府里面他很恨，那么当这个人呢他自己在修炼的时候他打坐了，他一打坐之后呢，那他说好，你跟我接通气了，我还没找你，你先来找我了，他就上来找他了，一上他身他就要债，然后不断的弄他啊，不断的要回过去的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如果念小房子的话呢，就等于给他很多很多的下面的功德款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如果拿到了，对不对啊，他拿到了啊，他拿到了，那么他有些人呢啊，他就算了算了，我走了，不跟你搞了。有些人拿到之后呢啊，还要搞他，也有。那么你只有不断的给他，因为你现在跟他沟通唯一的方法他是要债，没有债的话他怎么来沟通啊？他现在在他身上，在你女儿身上就是要债的，他这么厉害不肯走，就是债欠了很多。老妈妈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要是头痛的话，你念一张小房子，念几遍经他就跑了，马上头就不痛了。如果这个人头让你痛得来发胀，天天让你睡不着觉，你说是不是你欠这个人很多啊？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现在你女儿还在打坐，实际上她还是跟那个鬼在讲话，而且跟那个鬼在接气，所以这个鬼已经在她身上很长时间了，所以你女儿是典型的走火入魔，台长可以讲的，你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好，
那现在怎么办，台长？
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唯一的办法让他赶快好的话，你先许愿，先把800张先许掉。
800张是吧？原先你都不管了，
就是
从今以后许800张。
你许800张，你说我一定给他念，大概在多少时间里念掉？而且呢，老妈妈，我劝你，你虽然没时间，但是你也要念。明白吗？靠人家很难，因为有些小房子好，有些小房子不好，质量良莠不齐，所以呢尽量自己多念，因为这个也是你的冤结，你女儿出这个毛病跟你一定有关系。老妈妈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。
也是你的业障很深，所以你今天打进电话来，台长告诉你，你想让那个灵性开心，你跟他说 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们给他念800张，我在半年里边或者我在多少时间里边把它念完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。
我念不，半年我不知道，肯定念不完。
那你这样吧，
我一天最多2张小房子，因为我还上班，我给他多订课，也要花点，他也要花2个小时，我也花2个小时。
很简单，
我上班到下班已经码在10个小时在路上。
很简单，你暂时的先做自己的功课，少做一点，给他小房子多念一点。我有一个弟子啊，我有一个弟子，他是6点半上班，他每天4点钟起来念经，人家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什么事情都过去了。你60多岁，你自己欠的债，你现在应该不应该少睡一点啊？你为什么不能早点起来再念呢？你现在花2个小时念，是你自己的业债。讲了不好听一点，你就是有口饭吃，你就是工作不求了，你还在家里也得把这些债还清，因为你死的时候他会跟着你，跟着你跑，而且他现实报已经给你看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。
没有什么可以怨恨的，没有什么可以的，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，人家出去看电影，人家出去买菜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弄，星期天两天，一天赶5张4张，就这么念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人家都这么念出来的，自己的业障自己消啊。
嗯，我知道。
没有话讲的。
我只要有时间，我不会停下来的。我吃零，我可以说除了吃饭的时间和我要做必要的卫生，和我自己洗洗澡、洗洗衣服，我其他的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偷偷的念。
还有，
我没办法，我
还有老妈妈，你还听我讲一句话，你不要怨，不要恨，这些事情，这个事情是非常公正的，有因必有果。我告诉你，你女儿信佛是你让她信佛的，
对，
你女儿学这个法门是你让她学这个法门的。你想想看，你自己就搞不清楚，你自己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，你让他这个法门那个法门这么乱学。你要知道学佛法要让人家理解，现在心灵法门为什么这么多理解学啊？因为他们懂了。你女儿什么都不懂，你让他这个学，他不出偏差吗？你至少让他明白心那个净土宗怎么回事。你现在先叫他念啊念啊念啊，什么经啊什么经啊，照着念，人家法师念的经他能念吗？明白了吗？人家法师有愿力，你们是人呢、啊、你们没有出家，你们没有功力啊，你们没有大愿力啊，你们怎么承受得了这么多的这种业报呢？听得懂吗？
我懂了。反正你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你老人家叫我念800道，我肯定就念800道。
你现在听我讲，你只要许了这个愿之后，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讲，不要直接跟你女儿身上灵性讲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某某某啊，能够脱离业障啊，返回正常。那么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告诉我女儿的业障，我念800章给她，在多少多少时间里，然后呢啊，请她不要经常在我不请她不要在我女儿身上，你讲归讲她还会来，但是来的比例会非常少，她只要少来一次，你女儿很快就会好一次。而且你跟观世音菩萨说，叫她不要打坐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只能通过观世音菩萨来讲，我们自己直接跟灵性讲好了，你妈妈又来了，她上你身体就麻烦了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所以千万要当心。老妈妈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。
好了，
我是每次我也在求观世音菩萨，我说叫娘姐的灵性不要上我的身，因为你感觉得他，你台长，你感觉一下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
不是太好，他的情况我告诉你，
他的情况就是他的业障，他的身上的灵性根本不愿意离开他，因为他每天晚上还在跟他接气，还在跟他讲话呢。这就叫人鬼情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老妈妈，听我一句话，自己业障自己受，人要坚强，自己既然有业障了，自己受，自己承受，明白吗？哭也没用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好好的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我改，我发心改，我一定。
看一个66年属马的男的，看看他那个身体，还有他的感情，还有他的身上有没有灵性。
66年属马的。
对，男的。
66年属马的。嗯，那身体呢一般，肠胃不好。
哎。
感情运呢比较执着。啊，感情运很不好，他这个人脾气啊怪怪的，不容易跟人家合作，啊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听得懂。
啊、是你儿子是吧？
不是，是我家先生。
啊，你先生是吧？哦。
对的。
嗯，他这个人呢，谁跟他越好，对他越好，他慢慢的越不在乎谁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人家哎呦对他好一点点，哎呦他是，哎呦好像对人家好得来不得了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就这块料。
好，他那个他也他看佛经看了十多年了，你看看他的修行，他肯定是有问题的。
他开了什么？开哪个道啊？开什么东西啊？
他看经书，他经书看了很多很多的。
看一下。
但是他一定是有问题的。
有问题，大问题。他自己走偏了，他自己心中有一套对佛教的理解。哼。
对对对对，是的。
啊，他瞎讲了，他造口业了。嗯，你去看他好了，你去看他以后，他的喉咙，他的喉咙咽喉一定出事，先，还有就是肺部一定不好。嗯。
哦。
我告诉你。没有师父的弟子那是看不好书的啊！任何大学的书在图书馆都有，你没有老师教，你说你怎么能毕业，你告诉我好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师父他很执着，他对他那套的慢慢的修
炼，这种就是学了几分了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，很可怜的、啊。
嗯，
学了一点点东西，觉得执着于自己学的东西啊。你知道佛法浩如烟海啊，他懂什么？听得懂吗？
嗯。
哎呀，开玩笑了。你叫他把你叫他把84000法门每个法门都写出来呀、啊。我明天就给他出版。什么都不懂的，我告诉你。
你会开始他几句？
开始他几句，开不了的。我不会给自己找这个麻烦的。我告诉你，无缘不渡，缘分不足，慢慢让他自己去随缘吧。我们没有办法求的。你不要说他了，就是我们的弟子当中都是这样。我的弟子徒弟当中也有自己执着的不得了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。我都没办法，我没办法教啊。他觉得他最慈悲，他觉得他最伟大了啊！他根本连什么都不懂的啊！我曾经讲过的，对不对啊？他觉得他应该看见人家不好的，看见有可怜的东西，他应该去慈悲别人。我后来讲了个故事给他听。当年重庆日本人轰炸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全部赶进了那个地洞，对不对啊？
啊！
结果呢，有几个他的有几个人呢，从地洞里走过来，还在往这里走。那么还在往这里走呢，那么结果呢，飞机进来了，因为当年的这个飞机飞得很低的嘛，看得见人他就炸嘛，对不对啊？结果呢，他是为了去救他，啊，他不惜暴露了地洞，啊，结果。 他的意思说我们不救人家，人家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，但是最后日本人发现了这个地洞了，一炸在里边炸死了5800多位母亲和孩子。
嗯，
你说这种人你跟他讲什么，你跟他有什么好讲，他说我这个举动他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他觉得是我是救人，我是救这个母亲跟两个孩子，但是你怎么不想想你为了救更多的人呢？
是不是这样的？
难道师父不慈悲吗？对不对啊？哎呀，难道观世音菩萨不慈悲说，哎呀，无缘众生菩萨为什么不救啊？救得了不啦？
嗯，
菩萨把这个精力花了救更多的有缘众生了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师傅。
好了，
师傅，那他身上有没有脸？
我不会给他看了，这个人我不会给他看。
我刚才也念了不少小房
子。你慢慢去。
他开始修过的师傅，他开始他跟我一起修，然后后边他看到那个马上出事，他然后他就他的后面后面就不修了。
啊、我告诉你，这个这种人，举个简单例子。连自己的师父都不相信，连自己跟着学的法门的开山宗师他都不相信，你说说看，一代宗师他都不相信，那他能相信谁啊？变来变去，
嗯，
这种人，
说的很对的，
这种人有什么出息啊？对不对啊？啊，
嗯，
在这个东西要
他是出了他自己的一套，
哎，完全把自己这一套弄出来，你学了几年呢？你有什么灵感呢、啊、你有哪位菩萨给你指导过啊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有些事情真的。
他就是跟师父说的一样，他跟人家打坐的，所以打坐出了问题了。
跟你说打坐不可以的，打坐一打坐就出偏差了，打坐嘛最容易走火入魔的呀。整个佛教都懂的，一打坐很多人都走火入魔的。你去让他打，你现在呢只能尽你的力，多帮帮他。你看他的眼睛，你就知道出不出问题了。他在讲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那种眼神执着的呢，就不像人的。发起脾气的那种眼神啊，讲起话来那种执着啊，那么根本这个眼睛已经不像正常人了。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的时候，我给他念心经，我觉得他现在脾气就好点了。
继续念，明白吗？继续帮他吧。
好的，师傅。
啊，你就是师傅身边的那个弟子都是这样的，他认为自己是对的。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就这么直瞪瞪的看着我，简直就是灵性在身上。听得懂了吗？
哦。
我也没办法。
好的，师傅。
哎呀，真的愚痴。
师长你好，我想你讲的好苦啊，听完我们讲死，我救命吧，你救命吧。
我知道。
你帮我救救我的女儿啊。
你女儿什么毛病啊？嗯。你先别哭啊，你讲给我听啊。嗯。
我打了几个月的电话也打不通，女儿的这个病得要命啊，在家里到乱饭的天把我的房子也给拆了，也把我的房子要卖，他是在家里又吵又闹，就这半年这几年来就是这么样，但是我要他去看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他又不去。
嗯，你觉得他心理，你觉得他精神有问题对不对？
是啊，本来就是有，
本来就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自己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啊！你为什么不念小房子啊？
我念了啊，我念了，我掉了一个，打了两个，我一共念了63章，念68章，
根本不够啊！
念了68章，我就不知道走了没有，
根本不够。我告诉你，像你女儿这种病，典型的就是你身上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。而且他已经跑到他的身上不肯过来了，说明已经你的业障已经成熟了，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倒霉啊！他会搞你的，他搞死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一个方向，我找不到白，我也找不到台长，你知道，我原先是学习民法去净土的。
我是为了女儿，我到处在寻找我能救我女儿命的法门，可是我就遇到了，可是我就是没有治不了我女儿，我就天天念经也不行。
你现在知道了吗？你现在念小房子的话，你如果你现在在那念那六十几张，你现在不够的，你要赶快许愿，帮你女儿先念。可说观世音菩萨，我帮女儿身上的药精者念八十七张。
啊，我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打个电话到东方台去了，东方台的东方秘书台，秘书台的那个于师兄和那个马师兄把我的情况跟台长好像说过，跟我回那个电话说叫我许愿，就是我许愿，我就是说叫我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魂魄归生，我在一个月内我就根据我这个情况，我只能跟我这个情况我许愿呀，因为我
他们怎么搞的？这马师兄从来没来问过我啊。
我
于师兄这事情我没感觉嘛，所以他们就是以后你一定要问他们名字，你把这个时间给我记下来，明白吗？
我是元旦那一天打的电话，我是打了好多好多电话，打的通话通话来，我就求救台长，知不知道？我就想找台长，可是就找不到，又打不通。
现在我跟你说了，你先不要哭了，八十七张小房子，赶快许愿，马上女儿就会好很多，明白了吗？
我这样，
你一天能念几张小房子？你告诉我。
我已经念了差不多五百张了，但是我不是给女儿一个人烧，因为我自己孽障也深重，不动她怎么就是生这么个讨债鬼到我身上来呀、
啊？讨债鬼，你看你说，你看你那个嘴巴，哎，我告诉你呀、啊，你再讲好了，你再讲你还要吃苦呢，我告诉你，嗯。一边在念经，这个嘴巴里还要这个讨债鬼，那个讨债鬼，讨债鬼怎么样？不是你自己搞的，你把人家孩子打死，人家不来问你讨债啊？
是。
你告诉我呀。
是。
是不是你犯罪了？
是你，我就想台长骂我一顿，打我一顿，劝他别听，我就是想要台长打我一顿，骂我一顿，不要紧的。
我还不要紧了，我就跟你说了。你自己做人要首先要明白冤有主债有头，对不对呀？很简单，你自己把这个孩子打死的三个，好了，你想想看，这三个孩子跑到你女儿身上，不问你来要债啊？他不把你房子拆了，什么都把你拆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明白了吗？
他现在这种状况，我家里已经不能安宁，因为我六十多岁了，我还在无锡来打工，我要给他做，因为他也信幸福，但是呢他没有正经信，而且呢是信净土宗的，而且呢我叫他信这个不听我们的，一律都不听我们的，特别是不听我和他爸两个人的。
那随他去了，修什么法门都无所谓，但是主要是要效果，如果有效果的话，那么就这个法门就不错，如果修了半天没效果，那么自己看了，台长是这么讲的，如果你现在赶紧帮你女儿念经，明白了吗？你不要再受苦了，你现在自己受过的苦是你自己造的业，你现在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掉，铁铃还需系铃人，你得自己要许愿，跟观世音菩萨讲，明白了吗？
台长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这个样许的愿，我已经许了愿，许了第一个，我终身吃素，不吃荤的；再一个呢，我不杀生，我终身不杀生；再一个，我坚决做到，我一定能做到。我已经吃素有很多年了，四五年了。这也是亏得女儿她不吃，我也就跟着她不吃了。
你觉得这是你觉得这是好的愿吗？我讲给你听好吗，老妈妈，我许愿，我开车一定不闯红灯，我许愿坐开车我一定不撞死人，这也叫许愿吗？这只不过是人应该做到的事情，你听得懂吗？许愿是什么？要学雷锋，要帮助人家才叫许愿呢，不帮助就管着自己，那叫什么许愿呢？ 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的。
哎，
我还因为我没有办法呀，我只有在你的那个录音上面，我从网上下的那个录音，我都听到你的录音，我才能那个，我都叫别人帮我下的，我只能是根据台长的平时人
多听
问的，
多听有好处，多听那个悬疑问答很好，多听悬疑问答会学到很多东西，明白了吗？还有，我今天也跟你讲了。87张小房子，赶快许愿，女儿马上就会改善，听得懂了吗？
我能，好的，我许什么愿？
许什么愿？你要说，我如果我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女儿能够不是叫魂魄归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回答的，还魂魄归生的，像你女儿这种病的典型的灵性呀，应该叫你念小房子才对呀。哎，瞎搞！
哎，他也叫我，也是说魂魄归生，叫我许愿念小房子。
什么叫魂魄啊？根本不是魂魄问题，是有灵性在身上。
打坐。
啊？
他有打坐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打坐。
哎呦，惨了！哎呦，他打坐了。
所以我就去，他那个情况相当复杂，
哎呦，一打坐完了啊！明白了。很多人们就是打坐打出毛病了呀，嗯。
他不是打坐打出毛病的，他原先就有一点，但是没有这么厉害。这几年我到无锡来做打工4年，他越来越厉害。
哎。
而且呢，我。
好了。
不知道。
老妈妈，我不能跟你讲太多。我告诉你，打坐打得不好就走火入魔，听得懂吗？打坐打得不好，魂魄出窍就回不来了。这个人就是个神经病，听得懂了吗？
那怎么办呀？
怎么办嘛？现在
没办法呀。
哎，老妈妈，你脑子有没有啊？你是不是记性很差？我刚刚跟你怎么讲的？
哦，许愿87张房子，小房子。
赶快跟观音菩萨讲，每天念礼佛大忏悔文，帮女儿念3遍。
嗯。
会不会啊？
一直都在念了半。有差不多半年了，天天来在那。
但是你小房子不够，你听得懂吗？你没给女儿念小房子，而是给自己要经者，听得懂吗？
给女儿念了小房子，念了差不多400张了吧？
400张是吧？神经病一般的话，精神有问题的话，没有800张到1000张根本过不来的。
还有居士们发心给我们念了100张，我都是烧送给他了。
好了。
还有我在庙里还。
我告诉你，你烧送的时候如果好的话，女儿会有些改变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我就想你能不能给她感觉一下她那个她身上到底是什么的，她那个灵性有怎么就这么那个样子难得下来。
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这么讲了，你这点小房子我告诉你根本不够的。灵性懒得下来，灵性有的是来要债的，有的是来要命的。我告诉你，他自己惹来的都有可能。他自己打坐这句话，你一讲我就知道了，明白了吗？
所以马师兄给那个朱师兄给我通知给我的，说是台长教我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教让我的女儿魂魄归生嘛。
不是魂魄归生呐、啊，哪个朱师兄啊？真的瞎搞啊！那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种灵性在身上这么大厉害，你叫一讲魂魄归生的话，就等于把人家赶走。他现在已经到了你女儿的身上了，他当然不肯走了。你把他赶走啊，他不告死你啊？你怎么这样的啦？哎，真的是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既然今天打通电话，台上已经跟你讲明白了，你现在知道就可以了。
嗯，87张小房子。
对。
如果今后再。什么情况？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？
嗯，好的，你打到他们，你跟于师兄讲，叫于师兄一定要跟台长汇报，明白了吗？
嗯嗯，
好吗？
师傅，谢谢你，我这一辈子我就是认定了这个师傅了，我真的我就是找到了救星。
你好好修了、
就是，
像你女儿这种病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对台长来说救起来容易的不得了的。你87章念完之后，因为现在台长跟你讲87章，当然就是不一样了。你听得懂吗？
嗯，听得懂。 好。
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，天上地下都知道，他身上灵性也知道的。你八十几张好好念，念了之后你看看你女儿会不会好，不拆你房子了，说不定还帮你油漆呢。好了好了，嗯。好了。再见啊！
谢谢，感谢观世音菩萨，我感谢。
不要哭了啊！你放心好了啊，台长会帮你。
保重，保重。
你回去之后，
保重我，
你回去
疼你百岁，久住在世啊！
好嘞，老妈妈，你听我讲啊，你回去之后，你女儿就会好很多了。台长刚刚跟你讲的时候，已经给她加持过了，明白了吗？
好的。
好了。
好的，好的。
好，再见啊。
好，
嗯。
好，再见。